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四月二十号了，星期四。今天的财经市场啊，美国几大股指呢全部是下跌，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组数据啊，道琼是下跌的，几个其他的一些指数也是基本啊全部是收黑的，因为今天公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都是比较暗淡，展示着美国的经济前景比较暗淡。加上的特斯拉昨天晚上它公布了季报之后呢，利润是降低的，那么我们看到的今天呢它直接跌了近10%，也带领了整个的汽车行业哈全部都给带的是今天是下走的，也让呢整个的科技股哈拖累了科技股的这个走势。所以今天呢美股四大股指全部是收黑的，道琼斯下跌了110.39点，跌幅是 0.33%， 收报33786.62点。纳斯达克跌97.67点，跌幅 0.8%， 收报12059.56点。标普500指数下跌24.73点，跌幅 0.6%， 报4129.79点。费半指数今天持平啊，基本上是持平，报3046.28点。标普500指数的是一个板块当中，只有日用消费品的板块呢是收涨的，其余全部收跌。特斯拉还有 T-Mobile 是领跌了标普500指数的所有成分股。今天的科技五大天王也是全部啊全军覆没。我们看到呢是苹果、亚马逊啊，亚马逊跌 0.47， Meta 跌了 1.22， 苹果跌 0.58， Alphabet Alphabet 上涨了啊，上涨了 1.07， 微软也跌了 0.81。 道琼呢今天是Verizon 今天下跌了 3.65， Cisco 下跌了 3.04， 陶氏化学下跌了 1.31， Walgreen 呢是上涨 1.55， 费半呢今天是美光上涨了 1.34，恩伟达 NVIDIA 下跌 2.96%，AMD 涨 0.19%， 高通涨 0.084%， 应用材料是涨 3.67%， 台积电今天是上涨了 2.36%、有不少有利台积电的一些消息。好，那我们去看一下今天哈都公布了哪些经济数据。今天呢也有很多重大的一些消息值得我们一起呢去关注，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呀等等。今天的第一组经济数据是从早上美国的劳工部公布最新的就业数据哈，今天是周四，截止到4月15号当周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245,000，高于市场的预期，比一周前增加了6000人。所以呢这就是看到啊，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在上升，这个呢是属于劳动力市场呢开始放缓哈，一直呢都是非常紧俏的。之前高杰一直给大家讲啊，很多人他是一直在找工作，然后他就可能应该是延迟这么2个月之后才会出现这个人数上升的，估计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也许下个月还会出现这样松动的情况。还有呢今天呢就是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他公布了3月份成屋销售的总年化数哈，444万，不及预期值的450万户，前值是458万户。三月份成屋销售的总环比下跌 2.4%， 不及预期值的 1.8%。二月份呢是上涨哈，上涨 13.8%。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等于说从上涨的 13.8% 到现在的跌了 2.4%， 而且还远远的超出预期值，说明呢美国的这个成屋销售是大跌呀，这个今天这个数字是非常惨的。同时呢这个三月份成屋售价的中位数比上一年同期啊价格是只跌了 0.9%， 现在是平均美国中位数房屋价格是37.57万美金，这是从2012年以来最大同比的跌幅啊，跌也就跌了0.9%哈。上个月的数据呢是二月份成屋销售价格的中位数比呢下降0.2%。然后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是 0.9% 哈，这又是从2012年以来第一次哈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下跌。所以呢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他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房屋销售正在努力复苏， 对按揭贷款利率变化高度敏感，同时呢，入门级的房屋又通常有多个买家，这意味着呢，需要有更多的房源供应才能完全满足购房的需求。如果天天听高杰的这个节目的话，我们之前报道过一个数据哈，新屋销售上涨，因为房源不够哈，这个呢和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分析呢是一致的。所以呢，如果哈，除非按揭贷款利率呢在大幅的上涨，否则这个成屋销售啊，可能现在是触底哈，这是分析人士所认为的。到目前为止啊，成屋销售已经连续12个月下降啊，这也创下了历史最长的这样的销售业绩、销售数量的下跌。今天还有一个是叫做周四公布的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领先经济指标，叫做 LEI 哈，它公布了3月份的这个指标加速下滑，环比呢降幅达到1.2%，高于市场预期的0.7%。这个呢也是它是属于在美国的这种世界大型企业的这个指标连续12个月下降，也是呢过去15个月当中呢第13个月出现下降，创下了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长的连续下降的周期。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呢是连续下降了22个月哈，现在呢是13个月了。所以呢这个数据呢也是让市场担忧啊，显示美国的经济衰退是不是已经迫在眉睫的呢？它这里边呢对就是下降这么大，最大的贡献呢不包括飞机啊这等等这个非国防资本物品的订单，它的增速呢是 0.02%。 最大的拖累是什么呢？是建筑许可哈，下降了 0.28%。 哈，我们能看出来刚才这个房屋的下降哈，建筑的许可，未来建筑许可这个就是对未来的一个预测了。所以呢基本上哈，这个数字也显示着就是未来几个月美国的经济疲软加剧，并且在整个美国经济中可能会蔓延。世界大型企业的联合会预测呀，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会从今年的年中开始。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政府哈不承认啊，包括美联储预测了，现在这个大型企业联合会也预测了，他都不承认哈，他们认为这个软着陆是可能的。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数据哈。那么我们再看呢另外一个也是今天公布的数据，制造业。4月份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制造业指数-31.3%，比3月份的-23.2%进一步收缩，连续第8个月成为负值，这也创下了从2020年5月以来最差的这样一个读数。价格指数呢也是达到了近3年以来的最低点。所以呢这些都加在一起，那么就是说展示着美联储的加息哈，真的是在减缓经济了，也增加了呢对潜在的衰退的这种担忧。所以呢上面这一连串的数据公布之后啊，2年期美债的国债收益率呢下跌了 7.5 个基点，10年期的收益率呢是跌到了 3.53 左右的新低，美元指数呢继续下跌了30点，报 101.76。到尾盘的时候呢，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是继续下走哈，最后呢是报3.54左右哈。2年期的国债呢也是哈，就是今天整个哈，就是基本上未来对经济预测呢并不是看好，同时和美股主要挂钩的期货呢都是低开0.5%到1%哈这种左右。交易员们呢就压住美联储将不得不更快的降息，以便呢在出现这种衰退的情况之下呢来保护经济。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今天的油价哈也是大跌， WTI 5月份的原油期货跌了 2.36%， 现在是每桶报77.29块。布伦特6月的原油期货跌了 2.43%， 每桶报81.1美元。今天我们看到呢黄金呢今天也是下走了 0.25%， 仍然站在2000每盎司2000的上方，报2014.1块。今天又有多位的联储官员呢发表讲话哈，再不讲明天还有，然后再不讲呢就该静默了。今天有多位联储，一个是克里夫兰的联储主席梅斯特，在讲话当中说他啊鹰派支持再次加息，倾向呢美联储继续加息到5.0%的这个上方。他同时呢敦促呢要持谨慎的态度，具体呢加息哈至多加到什么 多高的水平呢，还是要取决于形势的变化，但是它支持继续加息哈。然后呢，对于银行这种潜在的风险呢，他是说呀，应该保持警惕，因为最近关注近期可能会抑制信贷和经济的这种银行业的压力。还有呢，达拉斯的联储主席 Lagan 他呢也表示，他说美国通胀水平一直过高，观察通胀率是否呢会进一步回落哈，然后呢来密切关系银行业系统所带来的影响哈。这是他认为美国通胀还是过高，那潜台词就是那高就得加息吧。美联储的还有一位主席呢叫做 Bowman 哈，他呢说降低通胀水平对美国经济呢是至关重要。今天呢还有就是亚特兰大啊，这是票委哦，亚特兰大的联储主席博斯提克呢，他说美国的通胀太高，联储必须将它压制到2%。今天的这几个啊一连串的联储的官员讲话呢都是偏鹰派的，所以截止到这个今天啊 FactSet 的数据呢就显示，基本上美标普啊成分股当中现在对美联储加息压住哈，下个月加 0.25 的呢现在已经超过 80% 了哈，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公司的业绩，标普成分股当中已经有 16% 的公司已经公布了业绩了，那其中呢 76% 企业的获利呢都超出了预期，所以我们看到呢企业仍然是利润还是不错的。再说一遍，大幅度的裁员啊，就是利润超出了预期，本来呢大家认为可能利润 会比较惨淡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多个分析师啊就表示，像美国的银行美银的财富管理高级投资总监，他叫做 Northey， 他说这些公布财报的公司并不是决定大盘沉浮的因素。目前为止美股财报有喜有忧，个股依据特定公司的财报及预期呢做出了反应，但大盘并没有受到这些公司财报的影响。Wolf Research 的分析师叫做 Chris Sanyak， 他呢就分析说，如果联储啊维持这种利率不变，广泛的金融状况应该还会继续收紧，经济呢会减速进入衰退，股市应该会大幅下跌，前提啊就是如果美联储维持紧缩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道富环球市场高级策略分析师哈也说呢，说通胀不会自己消失，联准会是否有足够的决心来破坏经济，来达到他们降低通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到目前来看他们仍然有足够的决心。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黑石呢在也公布了业绩啊，他的业绩也是受创，今天股票是跌的。他的首席运营官呢乔纳森格雷呢今天也加入了对市场的这样一个警告，他说呀投资者过分高估了美联储接下来会降息的概率，就是说市场还是过分乐观吧。他的话呢是这么讲的，他说美联储很有可能在现在的位置停下来，或者继续加息25个基点，但我认为呢他们不太可能像市场预期的那样快速转变立场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哈。现在呢是2周之后美联储将宣布啊，本周六开始进入季末期，2周之后宣布他的5月份的利率政策，那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目前是超过 80%， 但是呢在那之后到年底呢市场压住是降息2到3次的这个概率呢也超过了 50%。 这就是呢我们看到不光是刚才我提到的黑石的这位 CEO 警告哈投资者你不要过分的乐观，其实呢这种他们把它叫做华尔街劝诫团哈，除了黑石之外，像在上周电话会议当中，摩根大通的掌门人 Diamond， 还有呢那个贝莱德哈，他的 CEO， 他们都强调说，倒掉的硅谷银行和广泛的区域性银行的困境，恐怕不足以动摇美联储将利率保持在高位的决心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这个各方面的分析对今天市场的一个情况。说白了，企业还不是影响股市的最重要的最重大的原因，仍然是 focus 美国的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所以呢黑石他们也说，就是高额的政策的这个利率啊可能会给银行业带来更多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银行继续遭遇一些资金的流出哈，但是他并不担心说整个行业的崩盘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高杰将会给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高杰给大家带来一下今天的一些比较重磅的消息。昨天我就提到了耶伦呢今天一早上在华盛顿 DC 普林斯顿大学呢发表了关于美中经济的讲话。那这个讲话呢蛮鹰派的，我一会儿就要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同时呢，今天来自彭博的消息说，拜登政府还要祭出一轮更加严厉的政策哈，针对中共的芯片、高科技以及 AI 啊这一部分。那这也是一部分比较重大的消息。昨天呢，美国的商务部哈对Seagate Technology 那已经罚出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一级罚款$3亿，就是因为呢他向华为违反政策出售这个硬盘。好，那接下来呢广告之后高杰给大家带来详细的内容。
你是否觉得现在的美国怎么变得不像美国了？你是否跟自己的孩子对很多事情看法完全不同？你是否觉得跟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沟通有困难？美国顶尖的宪法学者和沟通专家保罗·斯考森教授将莅临湾区，为您提供必备的美国价值与常识之课，以及与孩子沟通的艺术。现在就报名斯考森教授的《神奇美国》讲座，真正了解美国，更好地经营家庭、事业和社区，引领下一代健康成长。届时还有方伟的同台演讲，4月29号星期六上午在 Sunnyvale 社区中心，发短信给888-275-1628就可以收到报名链接，机会难得，马上就发短信888-275-1628。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圣塔克拉拉县政府现正招聘公职人员，无论是科技、医疗、社会服务或公共安全部门，您都能找到合适的职位。加入县政府，稳健发展职场生涯，服务社会充满意义。从基层工作到高阶主管，种类多元，机会无限。欢迎上网 sccjobs.org 查询目前招聘职务，在圣塔克拉拉县政府找到适合您的机会。sccjobs.org。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20号星期四。今天呢耶伦发表了哈题为美中经济关系的这样一个讲话。那基本上呢这个是非常令外界关注的。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特别从气球门事件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呢是每况愈下。习近平第三任连任之后呢，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展开了一段这个花式外交，他不仅呢是在沙特、伊朗这边做出了这样的斡旋，抢了美国在中东的这样一个风头，同时呢，他推进呢人民币啊这样的一个互换啊、互用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们也看到呢，之后就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西亚呀，包括西班牙呀，还有呢最近最在风头最贱的什么法国的马克龙啊、巴西的总统啊，最近在中国访问，同时呢，他们都说出了一些言论，引起了整个国际舆论的这样的哗然。特别呢，习近平对俄罗斯普京的这样的一个访问，可以说过去这一段时间真的是习近平以及中共的一个高光时刻哈，风头两无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耶伦今天的讲话到底会给为美中之间定下一个什么调调，这就是在昨天到今天市场非常关注的主要的一个原因。今天的耶伦在讲话当中，他的发表的讲话的地点呢是在约翰普林斯顿霍普斯金大学呢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的这一番主题演讲。他呢是说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及公平的经济关系，但呢将保护美国以及盟友的安全利益，并且反制中共支配外国竞争者的行动。他呢在开篇的时候呢就回忆了一下美中之间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他的话呢是这样讲的，他说 自从我开始职业生涯以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重大演变。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关系被定义为和解和逐步正常化。我看到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进行了著名的访华之旅，我听到我们两国经过几十年的沉默后又开始相互交谈。在随后的几年里，我看到中国选择实施市场改革并向全球经济开放，推动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惊人崛起。中国的发展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的援助支持，而美国国会和历届美国政府在支持中国融入全球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耶伦说，但近年来我也看到了中国决定从市场改革转向更多国家驱动的方法，这削弱了他的邻国和世界各地的国家。这是在中共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采取更加对抗的姿态时发生的，不仅是在印度太平洋，而且在欧洲和其他地区。耶伦说，现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世界正面临着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一场陆地战争。就在其从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中恢复过来的时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挑战正在增加，一些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国家已经面临着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压力等等。他说呀，他又讲到了气候变化哈，如果不采取激烈的行动，地球在未来十年内哈跨越什么什么关键气候变暖的门槛，这是他今天报告当中的一部分的内容。所以呢，他就说这些问题呢促使我们需要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进行建设性的接触。然而我们的关系显然处于一个紧张的时刻，今天我想讨论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我的目标是明确和诚实的，穿过噪音，在清醒的现实基础上谈论这一基本关系。然后呢，他对美国是这样评价的，他说美国带着对其长期经济实力的信心前进，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我们也仍然坚定我们的信念，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国家安全。在此背景下，我们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及公平的经济关系。他呢提出了三个目标，我给大家归纳一下哈，耶伦的三个哈对中国的经济方针三个目标。首先，我们将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以及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利益，并且我们将保护人权。我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传达我们对其行为的关切，而且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捍卫我们的切身利益。即使我们有针对性的行动可能会产生经济影响，但他们的动机仅仅是我们对我们的安全和价值的关切。我们的目标不是利用这些工具来获得经济竞争的优势。这段大家听了哈，就是讲明白了，美国呢，哪怕我经济受损失，我也要捍卫国家的安全和我们的人权，包括我们盟友的利益啊！这是第一点，首先他是非常清晰地传递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第二，他说我们寻求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一个促进两国增长和创新的关系，一个按国际规则形式的增长中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是有益的，两国都可以从经济领域的健康竞争中受益。但健康的经济竞争只有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才是可持续的，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合作，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经济行为，我们将继续在国内进行重要投资，同时与世界接轨，推进我们对一个开放、公平和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愿景。也非常的清楚，要求公平，要求在经济方面公平。它怎么不公平？因为它不仅是有这种国家补贴啊，包括呢它迫使美国和其他的一些企业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话，必须交出技术，而且呢采取各方面的这种盗窃等等哈，这些呢他是没有再去在这里边详述，但是他的意见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耶伦呢也在讲到了其他的哈，就包括什么气候啊、债务问题啊等等啊，他呢这里边讲到的也是，他说我们呼吁啊，中国作为大国呢要履行其承诺，在什么气候变迁等等这些问题上与我们合作，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出于我们对世界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啊。这个呢也一直被外界诟病哈，左派的这个政府呢，他们用成天要跟中国谈这个气候合作，成了呢中共拿捏美国的一张牌。那么这一次呢，耶伦讲得很清楚，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这是你的责任。 所以呢，他呢就讲到哈，就是包括要限制哈那些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支持的人呢去进入啊，就是他要列个实体名单等等等等。他表示的态度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们有很多的工具，我们不会在这些由于国家安全的问题呢，我们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呢做出妥协，哪怕他在经济利益上，在经济利益上我们做出取舍。然后呢，他点到了，他说中国的无上限伙伴的对俄罗斯的支持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其对结束战争并不认真哈。他再次呢发出警告，向继续向北京和其管辖范围内的公司清楚地表明美国的立场，任何违反对俄罗斯制裁的行为的后果将是严重的。包括呢对人权方面的耶伦也明确地表示，与国家安全一样，我们不会在保护人权方面做出妥协等等。这是今天呢他的基本的哈一个三个目标，包括呢他所祭出的这样一个手段。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了啊，他表示呢他过几个月之后呢适当的时候他还会去到中国进行访问，对这些问题呢将是进行一个评这个沟通。他呢也说，有的人呢是说哈，大国之间的冲突呢是一种零和双边竞争，一方必须倒下，另一方才能崛起。但是呢拜登总统和我并不这么看，我们相信世界对我们双方来说都足够大，中国和美国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共同生活，并且分享全球的繁荣。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分歧，捍卫我们自身的利益，并公平竞争。那这是今天的他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讲话哈。基本上呢，这个讲话的态度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这一届的政府呢，对中国、对中共的这个态度呢，一直是被批评哈，相对来说比较随靖啊。他的政府的态度是这样，但政策上我们也知道，包括芯片法案呢，也是对中共的围剿。包括接下来拜登政府呢，还要去祭出更加严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我一会儿再去给大家讲。但是呢，我们看到呢非常有意思，他今天呢是在霍普斯金大学，那么这是美国民主党政府的财长在这个地方去讲话。而呢非常有意思的呢，就是早在为了支持中国加入 WTO 20多年前呢，也是当时的民主党政府的总统克林顿也是在霍普金斯大学呢发表了讲话哈。而且呢当时呢推动中国进入 WTO 的时候，当时在美国国内是疯狂的反对的，反对全球化的，在西雅图呢还有抗议，当时要当年成立 WTO 的时候遭到反对。而呢这个支持这个中国加入 WTO 呢，克林顿他们也是遭到美国国内的反对的。但是呢当时呢是有两个基本的预想，为什么要去支持帮助中国。那呢当时呢就是在美国的哈这种所谓的中国专家，他们的研究的学者呢对中国的研究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前提预想啊，一种中国梦哈。他们说啊，一，中国加入 WTO 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It's right. 第二，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彻底的错误。所以呢，用钱去买这样的一个中国的民主的进步和自由言论的开放，已经彻底的失败了。当时他这个前提呢，也不知道谁制定出来的，但是克林顿是在霍普斯金大学发表了以下的这个讲话哈。那当时呢为了支持中国加入 WTO， 克林顿的通篇的讲话就是要解开整个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担忧。他说谁失去了中国啊，这个话题切入谈到的美国什么政界呀、学界呀认识到的所有的中国问题，什么一党专政啊、不能容忍反对派呀、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控制经济，从而让国民对政府形成很强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维护中共自身的利益，以及人们对中国可能崩溃的担忧，怎么办？当时年轻的克林顿总统呢充满信心的是这样回答的，他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同中国的做法，问题是改进这些实践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他说中国未来的道路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我们只能影响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努力把中国拉向正确的方向，我们也可以转身而去，几乎可以肯定的说转身而去会把中国推向错误的方向。于是 当年的克林顿走出了指出了一条他们认为的光明大道， WTO 将使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它将继续推进美国过去三十年以来，也就是尼克松破冰之旅以来在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有没有意思哈？我们大家听明白了吗？二十几年前在中国大加入 WTO 之前，在美国也是民主党的政府的总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行为的，他们是这样去帮助中国的，他们是这样做一个想象的。那么和刚才耶伦的这个讲话对比之下，大家能听出来吗？仍然是民主党的政府，仍然是民主党的官员，当时耶伦也是他们内阁成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哈。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全都变了啊，全都变了。那么现在呢，他们这个讲话无论从经济方面，他已经明晰的展示了可以说是一个坚定的决心。我们也看到呢，接下来就是美国的拜登政府呢将是祭出哈一个更重大的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要去更加严厉的一些对芯片等方面的一些控制。彭博社的消息哈，他们在下个月发布一项行政命令，将限制美企对中国的投资，涉及芯片、人工智能 AI、 量子投资等经济关键的领域。报道说 美企呢对中国经济关键领域的投资受限领域将包括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某些形式的技术转让以及合资企业，还有某些类型的投资将被彻底的禁止。美国官员说，这些投资限制目的在于切断可能提升中国军事能力的关键的资金和技术。美国政府已经就相关的措施讨论了近两年，计划在5月19日起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峰会期间采取行动。大家记住了哈，5月19号那个时候可能就要去公布了。消息说呢，这个命令可能是在 G7 峰会前后发布，而美国呢希望能得到 G7 盟友的支持。这个消息呢也呼应了华尔街日报上个月的一篇报道，拜登政府呢正在准备一项新的计划，可能会禁止美国在中国的某些领域进行投资啊等，并且呢跟 G7 盟国在进行呢这种计划和筹组的联盟，来抗击中共的科技野心，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我把这些呢就全部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华语的电台，我们是华人哈，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是出现有三个部分哈，极端的反共啊，然后极端的亲共，还有那个还有一些呢站在中间。那么不管是谁，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对所有的海外的华人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我也相信呢是我们海外华人非常关注的，所以呢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政策的讲法呢，高杰都会给大家详细的进行这样的报道和分析。刚才我对照了哈民主党政府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和他未来采取的行动。其实呢，在昨天美国的商务部也公布了一个重大的惩罚措施，这个呢是针对美国的大型的企业，叫做Seagate Technology， 它呢是直接罚了它$3亿的罚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Seagate Technology 在2020年8月到2021年9月期间向华为出售了740万个硬盘。那么这个呢就违反了当时在2020年8月颁发的规定，限制向中国华为销售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某些外国的产品。所以呢这个华为是在2019年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实体名单的，当时呢就要求呢减少向华为销售所有的哈美国的这些产品。那么这个 Seagate 它为什么去做呢？它的理由呢是说，他认为这个政策呀是只是现有对这个美国啊本土生产的这些产品，那他认为呢在其他的这些地方的他是不应该呢去受到这个政策的管辖，比如这个 Seagate Technology 他在中国、北爱尔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等，他都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厂啊，生产这个硬盘。但是呢美国商务部说，只要呢你使用包括测试设备在内的美国的设备和技术，都是必须要遵守美国的规定。所以呢在过去经历了8个月漫长的跟政府的谈判之后，他们的现在低头啊去缴$3亿的罚款。这740万个硬盘的价值是$10亿，那么它的利润能有多大呢？能高达40%吗？所以我们基本上它这个$3亿全部都已经干掉了啊。那么这个呢它也是必须在5年之内按季度分期啊继续付出$1500万。第一笔付款呢将在今年10月呢就要去付出啊到期。同时呢美国商务部呢还给它 处给这个 Seagate Technology 呢一个5年的暂停令，拒绝给他呢一个出口的特权。大家看到了哈，这个3亿美元的处罚，这就是杀鸡儆猴了。你还谁敢去违背美国的法令吗？你还在去做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有一个专题的报道，就是美国商务部虽然呢寄出了很多对中国大陆的实体企业的清单，但是只要企业向商务部申请，2021年的时候是几乎100%都通过，然后去年呢高达90%以上还是通过，所以你这个。制裁不制裁，列入名单不列入名单，你没起什么作用，就遭到国会两个议员的这样的一个抨击哈。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真是下了重手。那么这样的话，对其他的一些美国的企业会不会哈，还有其他的像给中共啊，这个想赚钱的这些企业啊，做出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警告呢？这是一个消息。今天呢还有一个，我们就看到台积电呢等等，这个今天是上涨的，为什么呢？今天有一个消息非常有意思，是意大利哈，意大利的来自罗马的意大利的工业部的官员最近在台北哈进行访问，他呢在跟台北方面进行会面的时候呢，暗示说他们想加强半导体生产和出口合作的计划，然后呢是。他们可以放弃参与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哈。我们知道呢，意大利一直被认为是亲中的，也是在欧洲国家当中哈和中国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也是带头呢倡议响应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国家。现在呢居然他要是退出都要去争这个台积电，为什么？芯片的问题。现在呢有消息说哈，就是台积电已经跟德国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特别呢就在上前两天高杰给大家讲了嘛，昨天讲的对不对，欧盟已经批准了一个大概430亿欧元的这样的一个芯片计划，对抗美国的这个芯片计划。那么现在呢这种通过之后呢，你每一个欧洲的国家也希望呢吸引其他的芯片大厂呢到自己本国呢进行投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台积电和德国之间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所以这些呢都刺激了意大利等等哈，他们也要争取欧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免税啊这样措施，所以他们也想让跟台积电之间哈进行一些这样的有互通有无吧。所以呢这个呢就等于说就对中共吧又是一记打脸呢。那包括今天还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巴西总统哈之前到中国说的是非常的支持中共嘛哈，他都甚至都批评在中国的时候批评美国鼓励乌克兰战争，然后说的乌克兰也必须要为战争负起责任，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了。那今天呢我们他的话也遭到了整个世界包括美国的谴责，所以今天巴西总统呢又改口哈，他又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入侵啊，这个政治啊真是政治的这是政治家政客哈，这话说来说去的。今天美国拜登和欧盟的这个主席冯德莱恩呢、啊、那位女士还有呢马克龙也通了个电话，然后马克龙呢再次表示哈就是反对台海保持台海关系哈，也是打了中共的一记耳光。所以我刚才说习近平的一个高光时刻呢现在这个被弄的是挺狼狈不堪的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比较重大的一些消息，高杰呢详细的给大家做了一些报道啊，这些呢都是涉及到未来经济的发展哈，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我今天看到的呢基本上是越来越严厉了，即使是拜登政府他也不得不去严厉。那在明年呢马上就是大选了，在中共的问题上哪一派的政客也不敢去妥协，包括呢最近我们爆出的这些在全世界的这种派出警察哈，中共很嚣张的在法国拒绝关闭哈，拒绝关闭。今天在韩国又给爆出来一个，他是用违背什么经济方面的一些法令呢，什么违法经营哈这种方式抓了一个华侨啊，一个饭店的老板，那么也是呢警察派出机构。所以这一波的全球反共哈，或者全球在清理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真的是已经在形成了，这是今天高杰所看到的。好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可以呢往我们的电话上哈去送短信，也可以打电话上来发表您的看法。那这些呢重点的专题结束之后，高杰将进入呢个股和企业的消息。今天呢，如果您关注的话，知道哈马斯克发射他的那个 Starship 对不对？那个星舰呢？哎呀，他要把人送到火星上去。这是个外星人哈，真是个火星人。那今天发射成功，然后呢4分钟之后呢是爆炸了。那中国呢是马上是转头条，然后呢中国 欢庆，那个马斯克他们也欢庆，这到底是为什么？一会儿呢，高姐给大家详细的报道。
疫情之后，怎样修复肺部损伤等后遗症？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免疫力，抵抗各种变异病毒？丙康丸由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通过清肺、恢复肺功能，强化扁桃体和全身淋巴系统，从根本上提高人体免疫力，让自己的身体治愈自己的病。扁康丸已经使全世界160,000鼻炎、哮喘、皮肤病、肺气肿、肺纤维化患者恢复了健康。咨询热线800-210-5501，800-210-5501。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希望之声电台是由一群热心服务社区、有志于新闻自由的硅谷义工们所创办的。我们秉承传统理念，一直致力于为华人社区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丰富多彩的生活资讯。
自2003年成立到今天，希望之声已经从一间小录音工作室发展成为了集广播、视频、网站和手机应用于一体的多媒体集团。
作为非盈利的公共电台，听众朋友们持续不断的捐款捐车，是希望之声运营和成长的重要支柱。
衷心感谢您多年来一如既往的信任与支持，是您为我们提供了持续前行的动力。
捐助希望之声，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发声。
希望之声捐车捐款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快过一下一些企业、一些个股的消息。啊，我现在呢已经把 Max 连线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或者是送短信。Max 你好，
听到，
现在可以了，好的。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个股的情况哈。今天的交易成交量第一呢仍然是特斯拉啊，特斯拉今天跌了9.75%，它呢是昨天我们已经说了，它呢是车辆销售是增长的，对吧？然后呢它的这个利润呢是下降的，所以呢今天它的股价呢是大跌呀。那么他的马斯克呢，今天他可不在乎，他说他可以牺牲他行业领先的利润率啊，我挣钱不赚钱不要紧，但是呢在经济衰退期间推动销售增长，并且呢与中国市场的竞争对手保持同步。他说在我们完善自动驾驶技术之前，最好是以较低的利润率卖出更多的汽车，将来再收获利润。他说呢，尽管经济前景不明朗，但是呢特斯拉的订单仍然超过了产能。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预计呢产品定价将会继续调整，或上调或下调，这取决于多种因素，仍然相信营业利润呢将是大型汽车制造商中的最高啊。特斯拉这一波降价把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削的简直太惨了，几乎是卖一台赔一台的这样一个情况哈。然后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技术曲线。昨天虽然你给我们看了，但是今天呢木头姐哈，大家知道就是凯西伍德呀，方舟投资管理公司的 CEO 哈，他们今天发表了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他们测试呢他仍然是看好，他一直压仓特斯拉哈。他呢是预测呢到2027年特斯拉的股票会到达2000，那也就是说不用5年哦，只用剩4年啊，不到4年的时间就能达到2000块耶。他呢是怎么去看好的呢？他是说啊，熊市的情况之下呢，有望可以达到2500块，熊市的情况之下可能达到1400块。他说呢，特斯拉未来的自动驾驶出租车业务线是一个关键驱动力，2027年将贡献58%的预期企业的价值和45%的就是折旧钱的这种利润哈。 到2027年呢，他认为特斯拉的电动汽车业务将占营收的62%，其利润率远低于自动驾驶出租车的业务。然后呢，自动驾驶出租车的业务将占到总营收的25%。哇，我跟你讲啊，就是Max， 我不知道你哈，就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是否知道，现在你去租一个特斯拉啊，去租一个特斯拉，一天只有50块钱呢。一天只有50块钱，你就可以租一台特斯拉。所以木头姐的这个预测您相信不相信呢？好， Max， 从技术曲线上您来给我们来看一下。昨天虽然你看了，今天木头姐说到4年5年能达到2000-2500吗？如果是牛市，最次它也能达到1400，现在才180-170块钱。 Max，
特斯拉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跌的。 OK，整体来说，如果你想从今年年头吧，到现在来说，整体来说还是看涨。OK， 可是我再看长一点呢，如果是半年、一年内，整体还是看跌，所以它主力大概在300左右啊。如果是一年内，然后如果是，当然如果你是讲长期的话，5年以上的话，3年、4年、5年以上的话，它还是看涨啊。OK， 它2500就不确定了，因为它最高股价目前也只上到差不多400左右，407，在2021年的11月的时候，2500是还有一点远呢。
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今天特斯拉，然后呢，它今天是风头非常劲健呢，啊，它今天发射了这个星舰哈，这历史上最大的这个火箭，然后呢，首次试射呢是升空4分钟以后呢是爆炸了，星舰和推行器呢没有分离，但是呢虽然没有成功 ，SpaceX 在它的平台上是说本次试射似乎不够精彩，星舰呢在。分离前经历了一次计划外的快速拆卸，但是呢可以帮助我们呢积累经验啊，读懂功德的数据，然后呢这个马斯克哈对整个的这个他们还回应说祝贺哈，他们发射祝贺 SpaceX 团队为几个月和下次发射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哈，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然后他真的是很厉害了，他自己呢要把人这个东西，他设计的就是要把人将来送到火星上去哈，然后要做这种星际移民，这个叫什么我都不会说了，那个电影当中的星球殖民恐怕就要去实验成功了。那么他呢今天呢其实没有把发射台呀给炸啊，能成功的发射出去就是一大成功，然后呢他们的那个爆炸呢是他们自己引动的哈，所以呢每一次的这种火箭发射都要经过这样的失败去研究各种各样的数据，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非常关注啊，在技术领域当中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今天呢还有其他的几个企业的财报，我们首先呢去关注一下。先说 AT&T 哈，它也公布了自己的第一季度的业绩财报，营收同比下滑了21%，净利润同比下滑了6%，第一季度下滑了6%，第一季度自由现金的现金流情况也不如分析师的预期。但是呢 AT&T 呢它仍然有望达到全年的指引，所以它今天的股价大跌了10.41%，创下了200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这是 AT&T， 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技术曲线上的走势。
AT&T 现在是17.65美元哦。
嗯。
我们看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OK， 它的主力大概在21块左右，10年以上是看涨了，但是5年内都还是看跌的。OK， 3年内也是看跌的，所以大概我要长期来说，它的主力大概也是在差不多。OK， 中期来说，它主力大概是在30块左右。OK， 如果是在5年内呢？如果5年以上、10年以上，长期来说也是最高股价是1999年了，在44块这个位置。
嗯、
OK， 然后近几年基本上是看跌。
嗯， 好，这是 AT&T 哈，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去年在年底的时候呢，它还是业绩非常漂亮的，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是大家都不会去不缴电话费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却明显的不行了，就什么原因，我今天没有看到更详细的一些情况，我等到有的话，明天高姐再给大家补充哈。我们快速过一下下一家这个公司，Blackstone。代号 BX 哈，那因为呢它是一个大型的私人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公司，那这个呢就给马上接下来的这种大型的投资公司的业绩呢也是拉开了一个序幕，黑石的股价今天是走低的啊，是开门黑啊，不是开门红，那它呢是第一季度的营收同比下滑了73%内，只有13.8亿美元，净利润同比下滑了93%，只有8600万美元，管理资产规模是9912.9亿美元，哎，管理的资产同比增加了8.3%，都低于呢市场的预期，所以它今天的股价下跌的幅度倒不大哈，0.66%。来看一下，Blackstone 的未来的走势。
Blackstone 现在91.94块了，短期内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一年内还没有走出跌势啊，整体来说，主力大概在121块左右。如果长期是看涨，最高股价大概在146块左右。OK， 这在2021年11月的时候。Okay， 长期是看涨，一年内还是看跌了。Okay， 如果更短期的话，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了。
它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价值的增长速度放缓，在某些情况下是下降啊，就是不是增而是减。它的私募资金投资组合价值攀升了2.8%，然后呢，它的陷于困境的写字楼啊，这个行业哈，地产方面，它就是写字楼这方面的轻度风险敞口，还有呢，它呢对电子商务的仓库的重大的压注，这些仓库的租金收入是非常强劲的，嗯。就它有它不错的这个方面，下缓呢是私募股权这战略的这部分哈，这部分也是我们知道呢，在一些投资的房地产这部分呢，过去这些年很多人有先见之明啊，就是做那个 storage 哈，电子商务的这种仓库，那这部分呢投资又省心，然后呢现在呢租的也不错，那它呢在这方面的压注呢是比较成功的哈，这是黑石。今天呢还有一家公司呢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这个是美国运通啊，美国运通还有呢拉斯维加斯金沙哈，这都是今天所公布的。美国运通今天盘前公布了第一季度的业务财务业绩，显示呢第一季度营收是142.8亿美元，好于市场的预期，同比增长了21.7%，但是呢净利润呢是下降了13%，净利润是18.16亿美元。美国运通是说呢，在第一季度之内，消费者支出增长了14%，超过了分析师预计的13%的增幅。所以呢，美国运通今天在整个美国股市全部下走的情况之下呢，它今天也是跌了1.01%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运通的这样的一个它的曲线吧。这个呢，这个是有代表性的哈，因为。美国运通啊，包括拉斯维加斯这个金沙集团呢，它都是属于那种消费性的，所以呢，这个可能预计着马上的这种夏季的消费啊，可能会带来一个相当不错的亮眼的这样的业绩哈。我们看一下美国运通的股票，代号 AXP American Express Company。
American Express 163.28块，现在的股价
，yes，
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总体来说还是看跌了 ，OK， 然后半年内是看涨了，但是在一年内还没有走出它的跌势，所以现在在回涨当中 ，OK， 当然长期是看涨的，也3年以上是看涨的，最高股价大概在194块，这个是主力啊。现在在回涨当中，
对，您再给我们看一下，拉斯维加斯金沙，代号是 LVS， 今天呢，这个 拉斯维加斯金沙呢集团是上涨了超过6%哈，它也是公司业绩呢非常的漂亮。他是说呢，亚洲的旅游和观光业正在强劲的复苏，包括呢其他的哈，就什么 Wine Resource 等等其他的赌场的赌场的股票哈，都是在上涨的。这个刚才说的美国运通呢，它是说它的持卡人的旅游娱乐的相关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9%，其中航空消费增长了60%。三月份客户呢，在这个 Resy 的平台上预订的餐厅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金沙哈。拉斯维加斯金沙的股价盘前就涨了5%，它呢是在昨天表示，它第一季度的赌场收入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倍还多。高管们说，在经历了 COVID-19 封锁事件之后，现在呢地区正在强劲的复苏。所以呢，可能啊，我们看到呢夏季哈、强劲的旅游和休闲这两个企业给某发出了强劲的信号。那我们来看一下 LVS。
LVS 短期内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也甚至一年内也都是看涨的 ，OK， 但是在5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你看它的阻力大概也是在80块左右。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喜欢高姐给大家带来了全方位的哈政治经济方面的这样一个消息，也谢谢呢 Max 能从技术的角度上给大家做一个技术曲线的预测。但是呢，投资有风险哈，我们的上面呢不供您做这个投资的决定啊，只是呢让大家了解整个的一个情况。好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Max。